若存得住。所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翻到了，我们一起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有请龙牧师。
大家早上好。好多年前，我那时候还在北美念书的时候，大概是80年代初啊，大概80年或81年啊，1981。那个时候教会，我们教会不是教会，是查经班啊，在校园里面的查经班。也有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啊，我们有图书馆，现在比较有一个规模的啊。以前的图书馆呢，其实很小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借用校园里面的一个房间，没有固定，没有一个好像这个归属我们的一个聚会的场所，我们必须要租借教会的学校的这个。的那些好像 auditorium 那些课堂或者是那些礼堂之类的，所以我们的书也不会很多，就装在箱子里面，每一次聚会了就把它搬出来，平常呢就把它摆在 closet 里面啊。那时候有一本书给我很大的一种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给我一个很好的帮助。那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呢？叫做《属灵伟人得力的秘诀》啊！你单单看这个书的题目呢，你可能也会好奇，想要来翻阅。为什么？因为是秘诀，是得力的秘诀，而且是什么人的得力的秘诀呢？是属灵伟人得力的秘诀。他就把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因为那本书是翻译过来的书，一本英文书啊，里面所写的多半都是18世纪、19世纪，还有20世纪里面一些相当出名的圣徒，包括什么呢？包括 Hudson Taylor， 包括好多位中国内地会的一些宣教士，包括。救世军的创始人啊，等等，里面有好多你翻开来，就是从我们基督徒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所谓的 celebrities 啊，就是那些出名的、那些有名望的人啊，其中也有一些小人物，有一些是很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些宣教士，一个弱女子。他一心一意想要到日本去做宣教士， 因为一个英国的这个基督徒啊、女孩，她一心一意想要到日本去，可是身体不好，身体不好，这个这种差会呢就把她刷下来，不要她，不要派她。结果她很想，她就搭了船呢，她原来是到远东来，被刷回来，她要回去，经过印度，没想到她就在印度留下来。他在印度留下来一个很出名的叫做 Amy Carmichael 啊，他写了很多很脍炙人口的诗歌。他在印度呢就做些什么，就在那些弱势团体当中，他救那些孤儿或者是被遗弃掉的孩子。这些被遗弃掉的孩子啊，丢到哪里去？丢到庙宇里去，尤其是那些女孩子，小小的被丢到庙宇里面，在那边将来就变成所谓的庙妓啊。印度是坚决的这个否认说他们的社会里面有这些事情，但是这些社会里面的这些许许多多的陋俗陋习弊病，很多都是靠这些宣教士微不足道的这些人呢，他们把它挖掘出来，而且他们奉献了一生在那些群体里面去把他们救出来，救出火坑来，救出沉沦的那种很低下层的那样的一种生活。那里面有一个故事，那里面的故事跟我们今天我用的题目相关的。他里面提到了说他年轻的时候，他是这个北爱尔兰那边的Belfast， 你知道北爱尔兰那个时候三四十年前的时候是杀戮战场，那个所谓的这个 IRA 这个北爱尔兰共和军呢，就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恐怖分子。当然他们不认为，他们认为他们是要解放北爱尔兰啊。他说他小的时候他有一个经历，那个经历就是他做的事情，基督徒在很多的场合，你的行为、你的这个表现，可能跟一般人会不一样的。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一些原则标准，啊，我们有我们的一些的立场要守住。所以一般的人他们可以随波逐流，但是基督徒碰到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我不可以跟着他们一起来做。那这个时候那篇文章的那个作者他写呢，他有一节经文呢就闪过他的脑海，就是我跟着他们做不会存留下来，存留不住。我如果照着圣经上面，照着圣灵在我心里面的感动啊，我做，虽然好像在大庭广众底下你会尴尬了，因为大家都主张那样子，大家都按照一样的模式来反应，唯独你是好像变成一个例外。你知道一般的人呢，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好像很尴尬，好像大家的眼光都看着你了啊。那个时候他也感觉到脸上好像灼热了，那种脸会红，好像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好像跟大家所表现出来所做的选择不同啊。好，那个时候他想到的一节经文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一节经文，若存得住。他突然想到，他说我们所做的别人的眼光算得什么，因为我们行我们做是行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事情到时候都要检验的，存得住存不住。这是那一本小书啊，一本小小的书，属灵伟人得力的秘诀啊。那本书里面，我在还在北美求学攻读学位的时候所读到的一本书，那本书里面还有好多一些片段我还记得，但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刚刚所讲的这个，若存得住啊，什么事情存得住，或者是说 一般我们知道啊，要追求什么，什么东西才有长远的价值呢？我相信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直觉的这个回答，就是那些好的东西啊。我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第四章，保罗讲过这么一段话，我觉得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参照的。什么样的东西能够存得住？一定是啊，美的事情，一定是好的事情，一定是善的事情，这些事情是有存留的价值的。而保罗他曾经讲过这么样一段话，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八节第九节啊，基本上我们主要的是读第八节。他这里面保罗他讲到这么一段话，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啊。这个他是一封书信写给腓立比地方的教会的，他已经写到了最后一段了，所以最后一段呢是要收尾的，要写上问安的话。但是他还是感觉到有这个意犹未尽，还没有讲的透彻，讲好像把该讲的都讲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他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我还有未尽的话。那他的未尽的话是什么呢？啊，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他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性、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个思念的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关切，你在乎了啊，你是不是在乎这些事情？他提醒我们，他说那些真实的、那些可敬的、那些公义的、那些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样的可以称赞的、有什么德性的啊，这些东西你应当关切，你应当在乎，你应当把它摆在你的心头上面啊。他底下保罗啊，他到一个地步，他把他自己当作大家可以啊来对照的一个模范，一个榜样。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哎，我觉得这一段话是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很好的一个提醒。通常我们讲什么样的事情能够存留得住呢？能够有长远的价值，值得我们去在乎，值得我们去关心，值得我们把它摆在我们的心头上面，值得我们照着去行的，就是那些好的事情。那在我上一次也跟大家谈过，我们上一个礼拜我们也是讲这一段啊。那时候我们也讲过，说什么样的事情能够真正存留得住。换句话讲，这里面所讲的存留得住的意思，就是能够带得过去的。带过去哪里？过去我们在今世跟这个永世的这个界限，就是肉身的生死的这个关头啊，能够带得过去的啊，有很多东西我们带不过去。我们在今生累积的所有的财富啊，我们这个你所有你所喜爱的珍宝啊，叔叔常常提醒我说：“你这些书你要把它处理掉啊！我家里面书泛滥啊，一大堆，都舍不得丢啊！我这个人呢、啊、是舍不得丢书的，什么东西可以丢啊？真是书不要丢的啊，不可以丢书啊，不可以焚书，哈哈，也不可以丢书。”那所以书一大堆啊，叔叔说你这些书，你想想看，你走的时候带得走吗？带不走，也的的确确带不走，钱带不走，书带不走，你的所有的奖状、奖牌什么什么都通通都带不走。 但是有东西可以带得过去的，可以带，可以存留得住，可以带过去的。怎么带过去？那什么东西可以带得过去？当然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好好来思考。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什么东西能够长远，什么东西能够存留得住。那在一定是跟永恒的东西能够连接在一起，才能够持久，才能够带过去，存留得住到永恒里面啊，到永恒里面。只有在基督里，你跟永恒的永恒者，你跟基督能够连接在一起。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上次讲说耶稣基督讲说你们要结果子，要结长存的果子，不单单结果子，还要能够结长存的果子。那个根据在哪里？那根据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好像主耶稣他所讲的那个比喻，从约翰福音十五章里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真葡萄树。那我们呢？他是真葡萄树，我们呢？我们是葡萄的枝子。这个葡萄的枝子必须跟葡萄树连接在一起，才有可能来结果子出来，而且还要经过修剪呢。就是天父是园丁，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呢是枝子。这个天父园丁他要管教，他要修剪的。如果我们枝子在葡萄树上才能够结果子啊，我也请诸位啊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啊，因为这个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加深我们的印象。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你看第五节他这边这样讲，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这个我是指的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里啊，这个藏在啊，这个字眼我上次讲跟存得住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的时候翻译的用的不一样的词语，但是它的原文字是一样的。那个就是住在里面，持守住，能够而且能够一直持久下去的那个含义。所以这边讲他说我们是枝子，我们必须呢藏在主里面，就是枝子必须接在葡萄树上，这个接在一起啊，我们才能够结果子啊。那么第十六节同样一章，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他那边也这样讲，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这个长存呢、啊，就是这个存得住的意思，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第五节里面呢、啊，在藏在那个字眼啊，那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能够长存。所以换句话讲，什么东西存得住呢？一定跟永恒者连接在一起的，一定是照着永恒的主他所吩咐的，一定是在符合他的标准的。其实圣经上面的的确确是这样讲的，大家记得也是约翰所讲的，约翰他写的书信，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也来复习一下，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啊，不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在新约的蛮后头的了哈，是雅各书之后，彼得前后书之后，约翰一书，约翰一书新约算很后面的了。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第十七节，约翰这样写，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 就不在它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都不跟永恒扯上起成扯在一起的。那么不从父出来呢？从世界出来，但是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换句话讲，存留不住，都要过去的。那唯有一件存留得住的，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所以什么东西存得住？一个大的原则告诉我们，一定跟主连接在一起，跟永恒连接在一起，一定是那真实的，是那公义的，是那清洁的，是那这个可爱的，一定是有德性，有称赞，一定是跟这些才是真正能够存留得住的。所以啊，我们谈这个问题，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读的这个第十四节，若存得住，一定先把这个观念给奠定起来，唯独遵行天父旨意，唯独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其实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呢，我们的财富看你怎么使用，也可以带得过去的啊。财富如果只是这个钱币的这种通货，或者是这种所谓的有价证券，那个这个 treasury bill， 那个 bond， government bond， 那些你带不过去。但是你的有的这个财富，上帝给你的祝福，你自己的努力殷勤的经营所累积起来的财富，他说有一个户头你要开，要开在天上。所以你积财宝要在天，积财宝在地啊，那带不过去。所以积财宝在天呢，天上也有你可以这个存的户头。那边呢，他说没有虫来住，没有虫来咬，没有盗贼来偷，可以存留得住的。这个主耶稣他在登山宝训讲过，主耶稣他在对着一个少年人来求问耶稣，求问耶稣的问题就是跟永恒有关。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应当做什么，我才能够进上帝的国，我才能够得永生呢？”主耶稣跟他讲：“你要守诫命。”他想一想：“哎呀，我都守了，我从小都守了。”你看，少年人就是因为年少啊，不知道真正的这种轻重，才敢讲说：“我从小我都受教，我从小我都守了。”那么主耶稣这时候呢，他自己心里面也感到很诧异：“我都守了。”为什么我扪心自问，我没有永生的把握，我没有那个好像凭据确据啊？我问你，你告诉我说要守诫命，而我都守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半瓶子醋啊，摇起来就晃荡晃荡的。一个年少的人没有很真正的人生的经历，他以为他照着这些律法的条文，好像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十诫的条文，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这个财物，我都守住了。他不知道律法上面有动机的问题，有意念的问题啊。那么主耶稣就讲说，那你还有一件事，你还差一件，差哪一件？就是你把你的财物变卖掉，周济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这个人忧忧愁愁的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的财物很多，他不知道他应当在天上 要开一个户头啊。这个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个重点，我们今天还是要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里面呢，我很简单的只跟大家分享两点，就是照着保罗在他所写的这一段书信里面的这一段话，有两点我们来看。第一个，保罗讲，他说他是照着上帝的恩，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典，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然后大家在这根基上面来建造。就保罗他告诉我们，他所经营所建造，他所从事的，他蒙的招，他所从事的这一生的事业是什么呢？那个出发点，那个根基啊，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你知道我们改革中500年前改教运动的时候，有五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把它称之为五个支柱，好像那个建筑物的五个支柱啊。这个希腊罗马的建筑都有那种 column， 都有那个很高的建筑的那个柱石。哪五个呢？唯独圣经，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恩典，一切的荣耀唯独归给父上帝，归给我们的主。这五个唯独啊，是我们改革中信仰的很重要的支柱。我这里面我借用这里面的这个其中的两个唯独啊，一个就是唯独恩典，保罗给我们的一个提醒，以他自己做一个例子，他告诉我们他的侍奉像是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那么请问他的侍奉，他的这个真正的起点，他的真正所站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是上帝的恩典。他说我照着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一样，我来建造，我来栽种啊。他用这些不同的这个词语来表达，所以唯独恩典，这是一个我们也可以从这一段话里面所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够存得住，一定是因为在恩典里面，在基督的恩典里面你所做的。恩典呢，一个最大的对照的相反的对立的是什么？就是你的功劳。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四章，特别在罗马书第四章里面，他举亚伯拉罕的例子。他说亚伯拉罕被上帝接纳称为义人是靠着什么？是因为他所做的功吗？是因为他所迎来的这些累积起来的功劳吗？是因为他的出身吗？他说都不是，他说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恩典跟什么对立呢？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我们靠自己的努力，靠我们好像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的成就，我们所累积起来的财富名声，这个是两相对立的。这边告诉我们，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唯独恩典，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站在恩典的这个基础上面，这个人呢，才懂得谦卑啊。如果总以为是我自己的打拼，是我自己的才干啊，我自己所付出的心血我建立起来，那个人不一定不会真正懂得谦卑的。其实保罗他在这边呢，我们没有读的前半段，我们起印经文读的，我们起印经文读的第三章，我们是从第一节一直开始读， 但是我们讲到呢，是只从第十节开始读，前面其实保罗他就已经提醒我们了。他讲说，我们有什么可夸的吗？我栽种，有人呢浇灌，但是真正使你所栽培的这个植物能够生长是上帝。他这边讲，他说我栽种的，亚波罗呢浇灌了，他的另外的一个同工亚波罗浇灌了，那真正叫他生长的唯有上帝，唯有上帝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因为真正追根究底呢，我们只不过是上帝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给我们有这样的工作跟这样的侍奉。所以保罗他这边讲是唯独恩典，照着上帝的恩典，我像聪明的工头来立这个根基。其实恩典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知道，我们依靠的是上帝他白白为我们所成就所给我们的，这样的在恩典里的我们才会坚韧。你知道在恩典里面呢，你才能够像我像这位供应恩典给我们的主啊，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主来支取我们所需要的。怎么讲呢？因为保罗他在这一段他讲啊，怎么样来检验存留得住存留不住呢？他说最后有这个火的试炼会出来，有火发现，这个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保罗这边所强调的还是指那最后最后的啊，好像圣经上讲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照着圣经上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来交账的。我们上次也特别引用这个圣经里面的话，一个是彼得前书，一个是这个保罗的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有这两段的经文，一个是什么呢？上帝的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从教会从基督徒起始的开始。另外一个呢，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我们来交账，我们必须要向上帝来负责的。就像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按着才干来给这个恩赐的那个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的里面的那个比喻，到时候主人回来，每一个仆人领受了主人所给他的资本，他都要向主人来交账的。这个是指着到了最后的时候，其实在恩典里面能够让我们来学习坚忍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试炼。所以这个火的试验呢，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我们所引用的第三章里面的这一段经文是指着最后最后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难道没有试炼吗？有。我要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我们刚刚读翻到了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前面就是彼得后书，再前面一卷就是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这边他就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样要面对上帝的试炼，上帝来考验我们。这个就像是天父上帝，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天父上帝是那个园丁，是那个修剪这个葡萄树的那一位。这就是主给我们的考验，给我们的试验，给我们的试炼，给我们的管教。 他这边怎么讲呢？彼得前书第一章，你从第六节开始啊，第六节第七节他说，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最后最后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那就是考验的时候了。你所经营、所建造的工程呢，要受火的试验，那是指的最后。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样，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样面对着试炼，有百般的试炼。那这个试炼是为的是什么？叫我们的信心能够好像被火给炼尽一样，能够纯净，能够坚韧啊，能够真正站立得稳。就信心被试验呢，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而且能使我们坚忍下来，坚忍到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有称赞、有荣耀、有尊贵。所以唯独恩典呢，使我们谦卑下来，唯独恩典使我们能够坚忍，好像这个叫做那个在荷兰改革中开的大会，1619年开的那个大会叫什么？多特的政典，离现在正好差不多500年，1618年、1619年，在荷兰的一个小镇开的一个大会，那个小镇的镇名叫做多特，所以所开的大会所整理下来的叫做多特政典 The Canon of Dort。 这个里面呢，他也提到了五点，里面的最后一点是什么？最后的一点就是圣徒的坚忍。圣徒的坚忍呢，圣徒怎么坚忍？是靠着自己的本事？不是，是因为上帝的坚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一个知道唯独恩典的，能够坚忍下来，能够懂得在主里面谦卑，能够靠着主能够坚忍下来。这个有关于试炼的事情呢，我也要请大家翻到前面的一卷。我们刚刚读的是彼得前书，前面那一卷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里面也提到有关于试炼、试验的事情。我请大家看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啊，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八节，雅各这样写：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可见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呢，到交账的那个 的时刻之前，我们其实都面临着考验，都面临着试炼，都一样有火的试验在考验着我们，唯独靠上帝的恩典能使我们坚忍下来，这是第一个重点，唯独恩典。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所讲到的第二个重点是什么？第二个重点是唯独基督。我一样借用那五个唯独里面的唯独基督啊。为什么？因为保罗这边讲，他说他立好的根基是唯一的一个根基，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已经立好的根基呢，没有另外一个根基了，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在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了。其实我们在之前所讲的，说在基督里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在基督里那个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我们不是在基督之外建造，我们是在基督里建造。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而且呢，劝人与上帝和好的道理也给了我们，要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所以在基督里啊，其实就是这个唯独基督的含义。原来我们都在亚当里，在旧造里面，在旧的上帝的创造里面，现在呢在基督里都成为新造的人，一个新造。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其实就是两个区域，两个范围，一个是在亚当里，一个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单单成为新造的人，上帝也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结尾啊，他所写到的。我们是读第三章，你读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呢，保罗讲到的就是这样子。他说使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的，是因为本乎上帝，而且上帝使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你能不能存得住？一个是唯独恩典，第二个是唯独基督。那我要引用另外一节经文呢，我就结束今天所讲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啊，我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们在犹太的公会面前所做的见证。那个时候他们讲的这一段话，《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四章第十二节，这是从救恩的角度来谈，什么能够存得住？是唯有倚靠耶稣基督的名。这第四章第十二节，他这样讲，除他以外，这个他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啊，除了拿撒勒人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一段话是在公会受审判的时候，受审问的时候啊，这些使徒们所讲的，特别是这个彼得跟约翰，因为他们行的神迹，让这些宗教领袖们呢，这个怒啊，从心里面，好像那个怒火从心里面烧出来，因为他们认定这些人是亵渎的人，因为他们跟从耶稣，而耶稣是妄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人，是亵渎、说健忘话的人，而且是被罗马帝国、被罗马的官府啊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所以他们认为是一个羞辱，被羞辱一个罪人。而使徒们呢，他们所传的就是传耶稣基督是主，是耶稣是基督是主，是上帝的儿子，是靠着他的血，靠着他的十字架才能够得救的。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就把使徒们给拘禁起来，然后审问他们。他们就问了，你看这一段话里面讲，从第七节里讲，他叫使徒站在当中啊，《使徒行传》第四章，他叫使徒站在当中，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些事呢？”那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一节经文是另外一处的经文，告诉我们唯有在基督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唯有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这个头块的房角石，头块的石头啊，整个根基开始奠定的时候，先从那头一块的房角石打下去，然后开始铺这个整个的地基，然后在地基上面来建造，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建造的才能够存留得住。所以我用这两从保罗所写的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我引用两处，一个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第二个是靠着耶稣基督这个唯一的根基，唯一的地基，我们才能够存留得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在你的跟前要求主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在世的生活，我们忙碌经营许多不同的选择，许多不同我们的在这世上所追求所努力所付出的，我们需要主你用保罗的话语能够来提醒我们，做任何的决定，有任何我们的行动，我们的作为，要问自己存留得住吗？带得过去吗？愿主你的话语能带给我们亮光，给我们有智慧，也给我们有顺从的意志，顺从的心，即使不照着众人所行的，违反了这世上的一般的潮流，一般大家所追求的方向，我们也愿能够顺服主你所给我们的感动，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愿意选择那存留得住的，那能够照着主你的心意来行的这些决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